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华盛顿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原因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用于莫斯科非法入侵乌克兰的导弹。新的制裁行动针对的是在伊朗和俄罗斯的个人和企业，包括伊朗的旗舰航空公司伊朗航空亦被制裁。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今日采取的行动是进一步压制伊朗破坏稳定的活动。国务院指出，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是伊朗在支持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方面的严重升级。声明说，伊朗和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军事伙伴关系威胁欧洲安全，同时伊朗破坏稳定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中东地区，破坏世界各地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二在伦敦的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些行动，而站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他们将在这个礼拜迟些的时候共同访问基辅。布林肯说，为了对乌克兰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越来越依赖伊朗和北韩的帮助，在这些情形下甚至获得真正的武器，这个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布林肯对记者说，这个是一条双向道，包括核问题以及一些太空信息。他还特别批评了北京，说普京能够继续这种侵略的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支持，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机床供应方，最大的微电子产品供应方，所有这些都是在这里帮助俄罗斯维持其国防工业基础。布林肯和拉米都表示，现在是支持乌克兰的关键时刻，但他们没有详细讲明西方是否将会增加军事援助。当日布林肯在访问基辅之前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总统不排除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说，乌克兰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能够在击退俄罗斯侵略方面发挥效力。礼拜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向中共军方发出警告，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险行动。帕帕罗海军上将是在和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进行视像通话中所发出的警告。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和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进行一次通话，这个是两国军方达成保持两军高层沟通，避免误判导致冲突的一部分努力。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一份声明说，帕帕罗强调了保持美军和解放军之间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他说，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类似讨论有助于澄清意图并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帕帕罗还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中方对美国盟友所采取的不安全的互动，要求中共军队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和国际准则。他敦促中共军方重新考虑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采取危险、胁迫和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战术。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的在线访问的时候亦表示，我确实担心我们的军队间发生以外冲突、事故和以外碰撞。最近几个月，中共的海警船和海军舰船在这个地区和菲律宾舰船发生了一系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对抗事件。而今次的线上会晤是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触发中共军方切断两军沟通以来首次举行这样的军方高级将领之间的会晤。上个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访问了北京，并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表示， 沙利文在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会面中表明，双方已经同意在无几内的将来举行双方战区级别的军事指挥官之间的通话。礼拜二，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支持最新提出的针对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的限制法案，并表示拜登政府愿意在该法案的立法过程中与国会合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项法案的内容，以确保该法案对目标的打击更加精准有效。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白宫在一份行政政策声明中对国会有关孔子学院的最新举措表达了感谢。白宫感谢国会努力确保国土安全部资金仅用于那些促进美国利益、国土安全和民主规范的合作伙伴。声明补充说，行政部门认为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来防止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流向那些容易受到中共日益增强的资金影响的学术机构。两党议员他们在9月国会复会之后大力推动针对中共的一系列立法，其中包括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普夫鲁格和18位共同提案人提出的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该法案将禁止那些和由中共政府资助的特定机构，比如孔子学院或者在中国境内的机构有联系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从美国国土安全部获取资金。在这个礼拜一，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亦举行了听证会，针对该法案内容进行了讨论。普夫鲁格在听证会上发言，表示感谢并指出，多年来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复杂的宣传和间谍活动，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共利用美国学术界的开放和合作性质，在美国国内广泛开展工业和军事间谍活动。孔子学院于2004年首次在美国成立，这些举措被中共宣传为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支持当地汉语国际教学和促进文化交流的机制。普夫鲁格说，但是啲人好快就发现孔子学院是中共全球影响力机器的延伸，令其能够影响学术机构的决策，监视美国国内活动，并推动中共军民融合项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0号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在美国英国战略对话中讨论了印太安全，强调需要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其全球重要性。下面请听报道。布林肯在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讨论了联合努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对我们双方来讲，维护和平稳定以及现状至关重要。布林肯并且说，这个不单止对我们重要，它对世界各国都重要。美国官员强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需要保持开放的高层沟通，以消除误解，防止他们的竞争升级为冲突。美国和中国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首次举行战区指挥官级会谈，以稳定军事关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上将和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将军礼拜一举行了视像电话会议，以避免误解，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等地区而点上。美国印太司令部说，帕帕罗上将强调中共军方有责任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确保行动安全。帕帕罗仲敦促共军重新考虑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使用危险、胁迫和可能导致升级的策略。在这个同时，美国众议院9月9号晚在被称为中国州的立法审议过程中表决通过了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 其中一项是旨在压阻中共入侵台湾的立法。这项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在一旦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候，公布并冻结中国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不过那些和美国合作的人可以得到豁免。中华民国外交部北美司长王亮玉礼拜二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众议院通过台湾冲突压阻法，目的是要压止中共侵略台湾的野心，显示台海和平与稳定已经是国际共识。礼拜二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两人之间第一场，可能是唯一一场电视转播总统大选辩论上，就美国经济、堕胎权、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等问题展开辩论。下面请听报道。9月10号美国2024年大选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这次辩论由 ABC 主播戴维茂尔和林塞戴维斯主持，历时一个半钟头。美国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前总统川普两个人先握手，然后才走向各自的讲台。两个人就美国经济、美国妇女的堕胎权、美国墨西哥边境的移民问题、以色列打击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宣布川普输了2020年大选的时候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骚乱等问题展开辩论。在堕胎议题上，川普在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捍卫他支持禁止怀孕6周以上堕胎的决定。何锦丽则批评他口中的川普堕胎禁令，主张维护女性生育权。针对将如何处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又将如何打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僵局的时候，何锦丽重申以色列有权自我防卫，但重要的是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他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必须立即结束，他接着疾呼停火，并且终究要达成两国方案来重建加沙。川普被问到将如何结束加沙战争，并让遭到哈马斯扣为人质的平民重获自由，他说他将尽快解决加沙问题，还说自己如果重返白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亦将落幕。经济议题方面，贺锦丽在辩论的时候指出，川普入主白宫历时四年任期之后，拜登政府不得不收拾川普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贺锦丽的猛烈炮火，川普直指贺锦丽并未提出自己的经济计划，只会照搬美国总统拜登的政策。全国民意调查显示，选情竞争非常激烈，这个增加了辩论的重要性。贺锦丽竞选团队发言人在辩论结束之后不到一个钟头内呼吁举行第二场辩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茨表示，在看完贺锦丽的辩论表现之后，他感觉好好。川普在辩论结束之后在 Truth Social 账户上面发帖文说，我认为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场辩论，尤其是因为三对一。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严厉批评媒体忽视了对选民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经济和移民，而是关注堕胎问题，因为川普一再表态这个问题应该由州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这一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